中國各地抗議此起彼伏，學者話災變、民變、政變正在發生。拜登禮拜三將簽署行政令，禁止部分對華投資。黑海成俄烏戰爭關鍵前線，澤連斯基警告或摧毀俄國黑海艦隊。習近平若攻台後果好嚴重，日本前首相強硬發聲，北京激烈反彈。房市危殆，碧桂園李嘉誠調出重磅炸彈。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0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國近一段時間頻發的天災人禍，導致民間抗議四起。有評論人士指出，中國的災變、民變、政變正在發生中，請看報導。
網民披露8月9日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新城村災民前往政府反映問題，警方派特警鎮壓，現場民眾群情激憤，斥責警方使用暴力。8月9日，山西省高院門口發生民眾聚集，目前原因不明。現場照片可見，高院門口及圍牆下聚集了大量民眾，警方拉起了警戒線，大約120名警察守在現場。同日，推特上還已傳一段河南民眾遊行抗議的影片，畫面顯示大約20人左右舉著2條橫額，分別寫著「嚴懲貪官魏培士致2000余戶老百姓生死不顧，強烈要求追究刑事責任」。開封市鼓樓區書記魏培士貪贓枉法，私黑公章轉走股權。抗議民眾邊走邊高叫「還我血汗錢，嚴懲魏培士」。8月7日，浙江杭州武林1号小區發生警民衝突，多人被警方強行拉上車帶走。網民披露事發原因是7月15日該小區發生火災，11层着火，地面防火喉水壓不足，消防車開不入小區，起火位置樓下沒有消防員向上爬高的空間。火災後該小區被判定消防設置不合格，被要求整改。開發商強行進入小區開挖整改，掩蓋當時令到不合格的消防設施通過消防檢修的事實。開工當日，小區業主不給進場，產生衝突。8月7日，河北霸州市大清河沿岸的災民再次到政府要求一個合理的交代，民眾高叫「還我家園」等口號，被警方噴辣椒水鎮壓。8月6日，保定市定興縣受災民眾向政府索償，當局派出特警鎮壓，爆發警民衝突。另外，近日傳出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含2000多億元的違約困境，引發投資受害人維權抗議。網上傳出的現場圖片顯示，有人被擔架抬走，有人被警方強行架走。一名自稱中植理財師的人近日在網上發出一篇公開信，中表示中植在疫情3年主動降低募集規模，降低負債比例和成本，逐步適應經濟增速下降、投資回報降低的大環境，但仍然不能夠抵禦經濟下行的壓力。由於資產大量應收款項未能到位，中植在6月第一次出現產品逾期兑付。事件涉及150000名高淨值投資人、企業客戶5000間、職業理財師13000人，債券權益達到2300億。因事件重大，國務院已經成立專項的風險化解指導小組善後。在中植的投資人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隨著中國多間大型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相繼陷入債務危機，令中植資金鏈斷裂，而官方為避免產生連鎖效應，對受害人採取維穩和拖延政策，對傳媒下達封口令。業界估計，一旦中植轟然倒下，它的影響堪比海航。旅家文化學者、知名自媒體人文超在他的視頻節目中表示，災變、民變和政變是聯繫在一起的， 虽然中共已经掌握了数字极权的能力，但仍无法阻止从灾变到民变的反应，因为灾变后灾民集中安置，人群聚集难以避免，对信息的封锁就会失效。灾害中人口的离散还会造成社区、街道这些基层组织散缓，农村的村镇一层的政权组织亦会散缓，起码是暂时性的。灾区的经济受到破坏后，亦令到基层维稳人员缺少了保持忠诚的动力，不出钱亦就不出力了。当地政府更加拿不出安抚灾民的真金白银，这几个方向的压力就会超出基层政府的承受能力，就会加速它的崩溃。而东北的情况更加严重，台风卡努即将袭击东北，对东北造成二次重创，东北的财政更加是捉襟见肘，东北的政府亦更加失能失智，而政变亦正在发生。虽然没有好像俄罗斯华格纳雇佣兵这种千里进京清军侧的兵变，亦没有好像1976年中南海华人堂逮捕四人帮这种宫廷政变，但是政治上的异常波动、异常变化，这种以异常的政变确实正在发生。就好像秦刚先前是火箭上升但又流星般陨落，火箭军高层全部被撤职，这种异常的波动可能全世界的军队都未见过。还有哪怕洪水滔天，中共高层全部聚集在北大河开小会，这个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个讲明对习近平而言，政治台风比起华北、东北的台风来讲是更为严重的。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在8月9号签署行政令，禁止风投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投资部分中国科技企业，从而升级美国为阻止中共开发用于提升军力的尖端技术所做的努力。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8月9号的报道，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涵盖对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慧 AI 三个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还将禁止对这些技术的某些形式的投资，同时要求在华经商的美国人更广泛地向美国政府通报在这三个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据熟悉该行政令的人士透露，违反这些规定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罚款，并会被迫撤资。在实施这项新规则之前，预计拜登政府将接受对这些规则的反馈意见。据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新规则将适用于未来的交易，但不涵盖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组合投资。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说，白宫星期三将详细讲明禁止美国在中国投资敏感技术的计划，并要求其他类型的投资要向美国政府通报。这些措施目的是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那些可能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这位高级的政府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预计拜登政府将在星期三发布行政命令，白宫在星期二8月8号拒绝发表评论。拜登政府官员几个月来一直强调，美国对华投资的任何限制都将是有针对性的，这些都是度身订造的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4月份表示，他们并不是技术封锁。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该行政命令涉及的大多数投资都需要通过政府，某些交易将被禁止。消息人士早前说，将受到限制的半导体投资预计将遵循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份发布的对华出口管制规则。华尔街日报说，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曾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对华投资近年来有所放缓。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82亿美元，创20年来的新低。该机构还说，去年美国对华风险投资为13亿美元，创10年来的新低。
近日黑海冲突升温，成为俄乌战争关键前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可能摧毁俄国黑海舰队。不过泽连斯基亦坦承反攻速度不如预期。西方官员指出，目前是俄乌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总统府网站发布影片，表示乌克兰将回应俄罗斯在黑海的袭击，以确保他的水域不被封锁，并能够进出口粮食和其他商品。泽连斯基说，如果俄国持续称霸黑海，超越他们的领土，将再度封锁或向我们开火，向我们的港口发射飞弹。乌克兰亦会依法炮制，这个只不过是捍卫我们的机会和任何通道。他还说，我们没有那么多船只，不过他们应该清楚知道，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会拥有任何船舰，一艘都不会有。他在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记者简报会时，呼吁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港口发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并允许贸易往来。俄罗斯七月中退出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并宣布经黑海前往乌克兰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可能运送军用物资而成为攻击目标，实质上是封锁黑海。乌克兰随后亦发布公告，采取对等措施。之后俄国针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和谷仓进行一连串的攻击行动。作为回应，乌克兰四号曾向俄国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一艘俄罗斯登陆舰和一艘俄罗斯邮轮发动了海上无人艇攻击。该基地的旁边是一个主要俄国大型粮油港口。四号当日，乌克兰国家海盗测量局发布公告，点名俄罗斯六座临近黑海的港口为战争风险区，包括当日遇到袭击的诺沃罗西斯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喜爱的黑海度假胜地索契、苏茨和阿帕纳、格连吉克、土普塞、达曼等港口相关水域都处于军事威胁下。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五号报道，黑海正成为战争的关键前线。乌克兰连续攻击俄军军舰、邮轮，释放出历来最强而有力的信息，几乎意图以莫斯科极为重要的石油燃料运输为攻击目标。
日本前首相、执政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8月7日至9日访问台湾，期间他表示，展示保卫台湾的意愿亦是一种威胁。作为台湾邻国的日本和其他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必须向中共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出这个信息。中共外交部9号回应说，日本个别政客执意串访台湾并大放厥词，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予以强烈谴责。请看报道。
麻生太郎这一次访台是台日两地自1972年断交以来自民党最高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八号，麻生太郎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一起出席海达格兰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警告说，国际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台湾海峡周边日益恶化的局势。台湾要想维持繁荣稳定的生活形式，有赖于台湾人民坚定守护台湾的意志。同样地，日本亦要有这样的觉悟，在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协助防卫台湾，并且要令到对手明确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意志力。麻生太郎说，从乌克兰战争看到了妄想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我们无法否认类似的尝试会在东亚发生。日本和周边国家正在快速增加军备，日本正处于二次大战后最严峻而且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台湾海峡不会爆发战争。我认为现在是日本、台湾、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准备采取非常有力的威慑行动的时候了。麻生太郎补充说，明确显示保卫台湾的意愿亦是一种威慑。作为台湾邻国的日本和其他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必须向中共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出这个信息。他说，这个是战斗的决心。麻生太郎表示， 因应形势需要，日本而家对安保政策嘅执行层面已做出重大改变，提升自卫队整体应对能力，包括从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海空应对能力做有机整合，多层次强化日本防卫能力。预计到2027年会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防卫预算从目前占 GDP 的 1% 提高到 2%。 北约成员国现在的国防预算都约占 2%。 麻生太郎最后表示，台湾应有保卫自身的坚定决心，他希望明年台湾总统大选选出的新领导人能继续坚守共享的普世价值，和日本共同合作面对外部挑战威胁。近年来，中共不断扩张军力，并加大对台湾的民攻武吓，令国际社会担忧台海爆发战争。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仲使用美制的扫描婴儿无人侦察机搜集信息，这个是日本无人机首次在海外搜集情报。台湾政论节目关键时刻披露，由于二战的原因，日本的军事能力过去一直被一个捆龙所捆绑住，非常低调。这次演习，日本令到大家看到非常惊艳的一幕，可以在夜间从空中大量投射悍马车、坦克车、炮车等装备，过去只有两个国家能做得到，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俄罗斯。
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日前爆出两笔美元债券利息未如期偿还，不单止再度为中国房市掀起风暴，其引发的连锁效应亦蔓延到香港，带动股市动荡不安及地产商动作连连。请睇报道。
碧桂园星期二八号称，该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在星期一到期的两笔美元债券的票息，消息引发在港上市的碧桂园股价跳水，单日大跌 14.4%， 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今日9号股价继续跌，在 1.11 港元间徘徊，距离下市门槛1港元已经不远了。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开发商，包括龙湖集团和万科企业，8号股价亦受累，下跌约 5%。 此外，8号的互联网和消费类股票亦下跌，恒生指数在2023年再次跌破上年收盘价，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指数之一。大陆房市震荡牵动香港楼市，向来投资眼光精准的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近日推出新楼盘亲海逸怡，率先以市场行情价七折出售，售价比周围的二手楼更便宜了三成，甚至回到七年前的水准。有业内人士形容为香港房市投下深水炸弹，外界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李嘉诚要重演2013年起抛售大陆房地产的起手式，在预期房地产投资报酬率远不及其他项目的情况下，透过降价卖楼来出清存货。除了李嘉诚降价卖楼，市场日前又传出怡和集团旗下的地产商香港置地有意出卖位于港岛中环黄金地段的交易广场第三座33层，以160亿港元总价格标售。虽然香港置地公司发言人对消息予以否认，但外界认为以当前中国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的大环境来看，这个消息并不意外。香港楼市未来走势将会如何？据风水大师李居明预测，现年的八运2004年至2023年属土星，即将走到尾星，随后开始的九运2024年至2043年属火星，将不再会有利于炒楼获得丰盛的回报。如果炒楼投资无论在香港、大陆，在2024年之后基本上是玩完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